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隔离，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会用一对斑鸠，会用2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颂：“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律里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着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尽是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啦，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说了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好了，这样我们就到了哪儿了？我们就到了这个圣殿了，对吧？那这圣殿的时候，就出来个高人了，就跟前面什么牧羊人呐，连撒迦利亚都比不上他。撒迦利亚肯定认识这个人，在耶路撒冷2:25有一个人名叫西面，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乖乖，就像教会里面那种特别爱主的，对不对？圣经特别熟的，满眼睛都看见天上荣光的这种爱主老姐妹，哎呦，一样的呀。这样的人不多啊。但在那个时代，是不是有这样的人？是有。你能不能做这样的人？哎，你如果能的话，那是太好太好。但是蒙哥现在我已经快70了，我认为老西面就没希望，就做牧羊人就好了。这个人是个标杆啊，是不是？可这个人也很孤独啊。那他还有个伴儿啊，这两个伴儿那个不见面的，对，也不碰头了，因为那时候弟兄归弟兄，姐妹归姐妹嘛。还有一个爱主老姐妹，就是这个亚拿。那亚拿呢，就讲得很清楚了，亚拿是哪个支派的人呢？
亚舍支派，
哎，亚舍支派。这亚舍支派什么时候回来的？不知道。亚舍支派。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支派，很早以前就被亚述人掳走啦。以后回归呢，也没他们的名字。这里面有没有还是有这种爱主的人呢？主没忘记他的，有。但这两个人就和前面不一样，这两个人就是落单了。落单归落单呢，这个人家这个武功很高啊。修炼得很好，这真的是这样子吗？他昼夜祈求不离开圣殿，你说这个，哎呀，这种绝对不是蒙哥啊、叶班长啊呵呵这种路数的。像慧英的话，就可能有希望。
像是鸽子嘛，以前总是觉得西面是个瞎子，看来那个耶稣传的话，路加福音，所以我以为，所以读的时候就总以为他是盲人，
哦，他是盲人吗？
因为这样的话看不出来。但是我的印象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以为他是盲人，因为可能是第一次看耶稣传的话，里面那个出来一个盲人抱着那个这一段是这样演的，
哦，这样子，但是没说他是盲人，真正
对，没
高的盲
错。
人，你现在遇见。
因为30岁的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他亲眼看，但是说以前读圣经没仔细读，我总以为他是读到这儿就潜意识认为他是盲人，是因为我们受那个电影的影响。那这样的话，如果他是盲人的话，就像是鸽子。
对，就像是鸽子嘛，那他们这个住在圣殿的昼夜不离开呀，侍奉他。你看这个老西面，他也不是有什么职分的人，可那圣殿可以住吗？那时候？
再弄一个破褥子躺在那个是一对 homeless。
Yeah，他们是 homeless。对了，这 对了，
我不懂那英语啥意思啊？
就是街上住在街上的。
流浪汉。
你看他不是讲了吗？有躺了38年的，要得医治的，那都是在耶路撒冷旁边的这个圣殿周围，这个水池子啊，门廊底下，城门下边啊，哎呀，很多很多的 homeless 啊，就是美国的这个无家可归的这种人呢、啊。在美国，现在城市是大问题啊，这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你这还要回去看看历史，你就知道。因为西律王在那里打兴土木，本来这个回归的圣殿小小的嘛，就3层楼的建筑，他们几年就建好了。西律王为了收买民心呢，他就拓了一大片的土地，这一大片的土地呢，比当初所罗门建的圣殿还要大。哎，他自己是个建筑奇才呀、啊，反正肯定跟他自己设计参加意见有关系。他们这些人是真的是很能干的，他能建港口，能够建行宫，能够西律的每一个工程都是杰作，不是普通的啊，是非常厉害的，那比唐崇荣厉害多了。他建这个加利亚港的时候，他就是从这个海滩上建的，他用沉箱把它弄出去好多尺。弄了防坡堤，而是用最新的技术，是从意大利进口的火山灰，你知道吧？倒进去以后，它自己在海底下会沉住的，这个很厉害的工程啊！ 因为他这个港口要建得很大，是跟亚历山大竞争抢生意的，就和这个咱们解放军在这个南海建的这种什么人工岛啊，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他建这个圣殿不得了，他建这个圣殿到主耶稣来的时候还没完工呢。那你像这样大型土木，那这个老亚拿啊，老西面啊，还躺了38年那个人啊，那这日子不好过，灰土甚多啊，弄得乱七八糟的。要是我的话，那就哪里丈夫寡居上去圣殿，后来圣殿要改建嘛，就拆迁嘛，我就不去了。哎呦，人家一直去的。你有知道这些事情，这些记载的背后，还不是像他写的这么简单呢？那我跟大家说过了，老希律这个大希律为了讨好犹太人，他建这个圣殿的时候所说的第二圣殿呢、啊，其实已经被希律拆了。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个圣殿是希律圣殿，是第三圣殿。啊，那希律建这个大圣殿的时候，他就为了要讨好犹太人，那个小圣殿呢，百姓从前这个所罗巴伯建的圣殿，他没动，直到这个大的圣殿给你弄好了，他才把这个小的圣殿给你拆掉。所以他们祭司献祭的事情一天都没停。也就是说呢，现在后来那个圣殿的位置，并不是原来圣殿的位置，原来的圣殿的位置，现在很多人就讲了，原来的圣殿根本就应该是在锡安山那里吧。大希律这个圣殿呢，这么大的工程，它不可能是在那个中间有个把旧圣殿留在那，然后最后再拆，像个钉子户一样，是吧？当你回头去看的时候，那感谢主啊，这些东西都留下相当丰富的史料，所以主耶稣才会跟他们讲嘛。这些我都跟大家说过好几次了，大家多讲几次，你才会记得。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把它重建起来。”什么是你们拆毁这殿？在主耶稣来讲，耶和华叫百姓建那个圣殿已经被你们拆掉了，根本就不在了。大祭司是假的，圣殿是假的，这不是就叫做贼窝嘛？可是贼窝归贼窝啊，你在里面服侍的人啊，神从来没有因为你在贼窝啊，你在三字会，今天小魏不在，鸽子也不在，咱们可以放心讲，你没有因为你在三字会，你在贼窝呢，所以你这个虔诚就不算了，你这个服侍就不算了。哎，你看见没有？神做事还真是有点意思。那这时候就碰见这个世外高人两个，对不对？但这两个人都是在神面前是独行侠，功力特别高，这很难效法啊。弟兄姐妹，如果有这个本事的可以效法。好了，对于这两个人物大家有没有什么交通？
西面说的那几句话就是很传统的圣咏啊，就是有拉丁文的，有英文的，然后是专门晚上唱的。
哦，这样子啊。
哦，
你们圣公会是这个规矩，几点钟唱什么歌，建什么经？
晚歌就是
晚上
唱的圣咏，你不能早上唱。
不能早上唱是吧？
对。但这个圣咏，这段圣咏就是老西面说的几句话，对我的当时信主的时候感触很深，因为那时候还年纪还小，然后就想说，什么叫可以安然去世，对不对？
呵，你说你在解放军底下，你们那时候见了这么多世面，没有安然去世的吗？在毛泽东底下没有安然去世的人吗？
没有安然去世。哎，这个可以，过两周我讲，我不然就选这个听讲。
好，
安然去世叫安然去世。
你讲完了给蒙哥祝福一下。好了，他这个话呢，就是很值得好好的去摸索摸索啊。从玛利亚来看呢，他现在看看，当初加百列跟他讲的话，然后他去找这个伊丽莎白，对不对？他的忘年之交啊，两个姐妹躲在山里啊，有三个月的退休会啊。后来呢，这个施洗约翰就生了。啊，那可能六个月之后呢，玛利亚也生了。那这时候玛利亚显然他们还没有逃往埃及去嘛，对不对？就像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圣诞卡里面画的是不对的啊。那几个博士呢，没有到马棚里面来，几个博士到的是这个房子啊，看的不是婴孩抱着布，看的是个小孩子。希律王呢，杀的是两岁以内的。那一段时间呢，他们其实先还是在伯利恒啊。那他们在伯利恒待了多久呢？不知道。他们离开呢，可能就是还是回到他们的这个拿撒勒那个地方啊。 因为本来他们上来报名上册的时候是从拿撒勒那里过来的，对吧？那我们上次也说了嘛，我们看圣经的记载好像给我们一个印象，好像拿撒勒是他们没去过的地方，其实不是啊，玛利亚本来就在那儿的啊。那他们这时候应该还没回拿撒勒去，因为伯利恒离这个耶路撒冷比较近嘛。然后犹太人也不坐月子，但是你总是得等妈妈好了嘛，等了八天来上圣殿去，说不定上了圣殿以后他们就直接回到拿撒勒去了。但是希律王那个情报不准确，所以他杀还是从伯利恒的四境去杀的啊，这也是圣经的预言嘛。那为什么是这个预言呢？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对不对？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又拉结的就是离伯利恒很近的地方，他埋在那里啊。所以这是大概的情况。好了，诶，他这个转过来好话说完了，就开始对玛利亚说话。之前呢，圣经是说西面给他们祝福，就约瑟、玛利亚、小 baby Jesus 啊，通通在祝福里边。可是他转过来特别对玛利亚的母亲说话啊，看这个话算不算祝福啊？这孩子贝利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这是讲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将要发生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就特别对玛利亚讲，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前面讲的是以色列人中许多人，然后后面讲的这个许多人呢，就可能不止以色列人了啊。什么叫做跌倒？什么叫做兴起？什么叫做毁谤的画饼？什么叫做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
对，这也是圣经让我们非常震惊的啊，一个描述。他，你看耶稣啊，他不是只是来说他的好话啊，他说出来的好多的地方实际上是挺严重的，你让人跌倒啦，要画饼啦，心要被刺透啦。但是耶稣明明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亲自道成肉身呐、啊。他来到应该是都是好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所以需要解释啊，所以需要闪失老将帮我们解释一下嘛。
所以他就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来描述。就是他是知道后面的整个的事情的进展，比如说那个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个作为妈妈的玛利亚那个心那个伤痛，我想这个被刀刺透是不是指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应该是有可能啊，看还没有别的不知道、啊。
然后很多人的跌倒，你看包括他们在攻击耶稣的时候，就说他是自称为神以和神一样的。同等，就以这个熟读圣经的，像一些法利赛人啊之类的，他就来，这些人是不是都被跌倒了、绊倒了？但是又有许多人被兴起，那神的真实的救恩的那个计划，很多的人就是也是蒙神的拣选吧，就慢慢的明白。所以很多的人就因着耶稣啊，这个方教师，很多人信他的就被拯救，不信他的跌在那个磐石上就被弃绝，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描述吧，就是征战。
那这个描述是有关于耶稣哪一方面的描述？你可以怎么形容他这个啊？他这个角度的描述应该是说耶稣的什么？
耶稣来他拯救世人的这个计划并不是我们人以为的那样的一帆的风顺，但是他里头很多的这种挫折，或者说我们人看着的不顺，却是神早就知道的一种计划。所以我们如果不明白的话，我们就有时候就会半跌，就好像很多的人他信了主，他就希望就是在世上的一个顺遂，但实际上我们仍然有苦难呐、啊、等等，那这些呢，反而正是说明， 神的启示、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就这个西面神给他的启示也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其他弟兄姐妹也没有什么补充，你怎么说这个耶稣啊，他西面这个角度是在从哪一个，就是把这个话讲得越简单越好啊。当然他是讲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所发生的事情，他基本上你会拿两个字来形容他呢？
必须是两个字嘛。
那你三个字也可以。
我看那个钉子也跌倒啊，意思就是像是重新洗牌一样，颠覆了一样。这
个
原来的
四个字颠覆，哎呦，这个有点革命意味在里面。颠覆，
重新排列，
重新排列，好好好。
两个字的话，会不会可以用那个赎罪呀、
啊？那个你怎么知道你用的这个字合适不合适呢？就是这个字你摆在里边的哪一句话，它都对的，都可以直接解释的。你如果说赎罪的话，当然就需要再转个弯了。对吧，比如说许多人跌倒，那你这个赎罪的就不是特别特别的那个了，对吧？许多人兴起那是可以。然后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你看你到底读懂了没有，读明白了没有，也是这是一个诀窍啊，你自己做的一个结论，你自己给他起一个题目，你放到每一句里边去对对看是不是这样。那当然他在这个世人中间啊，以色列人中间，他三次讲了这个许多人许多人，他在许多人中间所发挥的一个功用是什么？
应该和类似于和显露有关吧，照出、
哦、显露。 OK， 显露是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他说了两种情况嘛，一个是叫许多人跌倒，一个叫许多人兴起，这是一个对比嘛，就是神来了，有一部分人他是被兴起来了，有一部分人他是、就刚刚那个慧英姐说的那个叫人跌倒嘛，然后这是一个对比、比呢，那主耶稣来了带来两种很不一样的情况。
那这个对比，这个对比在旧约的先知书，比如说马拉基书，最后他用的是哪一个词来说这个对比？他用的是什么词？
我一下没有答案。
哎，
什么呀？
分别嘛。
哦，
对不对？
对，
它不难的、啊，这个题目不难的，因为都是，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再从旧约查过来，就是旧约最后所讲的事情。在这里啊，通通都给你实践了。像我们上次讲这个天使唱的歌，是不是？就平安归于地上神所喜悦的人啊，实际上是他是说，在这个世界啊，跟神中间有一个东西叫做和平，然后 goodwill towards man， 神的美意朝向人，就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的。那这里是一样的，他要把侍奉神的、不侍奉神的干什么？分别出来。那这个侍奉神的、不侍奉人的这种人呢，在西面的口里又是另外一个话了，叫做许多人兴起，许多人跌倒，对不对？这个就讲得更清楚了一点。你有的人看起来像是侍奉，但他不见得是真的侍奉，他反而因为耶稣基督跌倒，然后他等一下他说要显明许多人心里的意念，还要成为毁谤的画饼，那都是一个分别啊。人的心里面的意念一显出来呢，就直接在神的面前，有的归到这边，有的归到那边去了啊。所以你是可以用分别这个词，当然你也许可以找到一些更好的词，但就是旧约的我们刚刚读过的先知书来讲，这都是那些话的延续啊。但是这时候我们就要怎么说啊，继续从圣经里面来学习啊，怎么炼净，怎么校正我们的心思意念以及我们的言语。那这里头一个动词就是跌倒，对吧？跌倒这个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一般我们理解跌倒呢，就是让这个人就是说他的信心受到，比原来很大了，后来就没有了，或者说他原来信了就不信了，基本上我们都是这样理解。但是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你要
去看圣经怎么用啊，那圣经怎么用，我们才能怎么用呢？你不能圣经那个词很好用就拿来随便用了。哎，这个人你还谈一次话，他不来教会，你说哎，你让他跌倒，怪怪，那很凶的。那跌倒这个词什么意思？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不认识耶稣，不信他。
跌倒这个词在这里是一个很严重的词呢，还是一个很随便的词？
很严重，
很严重，是一个审判性的，是一个定案的，是一个定罪的词啊。因为耶稣而被定罪的人叫做跌倒的人。这个因为耶稣而被定罪的人呢， 他还不见得是像我们所想的那种啊。所以说比起马拉基书的话来讲呢，这个侍奉神和不侍奉神，因为那个侍奉神没告诉你说怎么侍奉，对不对？这西面的话加上马拉基书的话，你就知道所谓侍奉神是什么，是当耶稣基督兴起来的时候，你没有因为他而弃绝神的救恩，弃绝耶稣，轻看耶稣，这个叫做耶稣成了什么敌人的磐石，成了绊脚石，就叫跌倒啊。所以弟兄姐妹呢，不要随随便便的教会里面用这个字啊。主耶稣也讲，叫这个小孩里面一个跌倒了，你不如我们拿个大磐石不是拴在脖子上丢到海里去，是吧？所以不要随随便便用这个跌倒这个词，哎，你让他跌倒啦，怎么什么的，用的不对的啊。他还把这个东西摆在前面，就是说这个福音啊有一个很大的功用是什么？让许多人跌倒。哎，你这个福音啊，耶稣的兴起要让很多人跌倒，这是一个，就是刚才慧英讲神打算好计划好的里边一个特效药的功用，对吧？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啊？对我们传福音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提醒啊？对我们传福音的人，
一个真实的福音嘛。
哎，所谓真实的福音是什么？
就是按照圣经所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按照圣经还有复活，然后新的人不是灭亡，反的有生。
你再简单一点的话是什么？一个态度上或者一个观念上，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再简单一点
啊，就是要让人悔改嘛。
一个功能就是让人许多人被定罪。不用说讨好，就说必须要怎么样。
这个就比较清楚了，就比立川讲的还要简单的一个词，就是不要去讨好，不要去避免，对吧？立川讲的所谓真实的福音，就是你不要避免，你不要因为人家不信或者人家听不进去，你就把你的福音打折扣一点，没什么好客气的。福音的本质，福音的功用本来就是要许多人因耶稣基督跌倒。那这个跌倒这句话在圣经的前前后后还有哪一些话是类似的？保罗怎么讲？大卫怎么讲？哪些话跟这个东西很类似？
约翰福音3:36，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对了，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陈述，对吧？啊，这个陈述到底是耶稣讲的，是约翰讲的呢？这个不是特别容易判别，但是没关系，真的就是这个意思。还有没有呢？
圣经里说什么？我来不是叫天地上太平的，是叫你动刀兵。
刀兵啊，就着这个叫许多人跌倒来讲。
这个罗马书里引用以赛亚书的话说，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这个跌人，
信靠他的不着急，对吧？不信靠他的话你一定跌，他没有中间之途的，不跌倒也不兴起，没有这样的，一定是把人分开的。那还有什么话呢？保罗怎么讲的？神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因为耶稣基督的道理呢，在希腊人看是愚拙的，在犹太人呢看是亵渎的，这些都是自以为认识神，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你现在跟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福音，他一定是这样子的，他非常轻看他，那个叫做跌倒。他跌倒了，现在时间还没到，你还可以为他祷告，可是你不用了，太把这个福音变成一个好吃的药丸子，是不是？你可以做到某种程度啊，也不是说我们传福音就在街上喊呐、就是不信的下地狱，也倒也不真的是这样。但是啊，这个我们心里面有底线的啊。当这个人他拒绝轻看福音的时候，你不要去讨好他。大卫怎么讲了？叫他们的基建做了自己的网罗，让他们的眼目昏迷啊。对吧？这个福音一传出来呢，人的眼就瞎了，除非他是一个清心的人，他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要不然他听到这个东西，把所有的骄傲都出来，这个叫做显明人心中的意念嘛。那这个是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做工的时候，怎么样保持你福音的纯正？从这个角度看，这种什么成功神学，那就是免谈了。绝对不是这么回事的，你都知道它是假的了啊。那许多人兴起，许多人颠倒 啊，许多人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还要做许多人毁谤的画饼啊，这个不难懂啊。现在的美国社会，这个基督的信仰、神的话，那绝对是被当作毁谤的画饼。哎呀，显明人心中的意念，哎，这个有点像咱们中国人那个什么战会小说里面讲的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照妖镜，对不对？显明人心中的意念，可不可以举例子来讲？为什么这个福音可以显明人心中的意念？怎么回事？对一个会跌倒的人，他心中的意念是什么东西被显出来？对一个被兴起的人，他心中的意念又是什么被显明出来呢？那这个东西弄去仔细一点，你就知道你传福音的时候讲什么不讲什么，而且讲到什么程度。福音照妖镜，耶稣基督的福音一传出去，它像一个非常清楚的镜子，能够把你灵魂的真实情况照出来。哎，我们传的只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钉十字架，怎么回事？照出什么东西来？他是非常有把握的说这句话，就是说这个东西非常准。他说你是糖尿病，你就是糖尿病了。
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显明别人心里的意念？
哎，这个福音怎么样显明人心里的意念，而不是说传福音，就是福音的本身。
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会让你什么学业顺利啊，工作顺利啊，都是这种见证。然后人家
那个是传福音，你写明传福音的人那个心里的意念有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你
啊，
假如说
写明人家听的人的心里的意念，
对对对，如果你这个福音是传得很正确很清楚的话，用别的话来讲呢，就是说保罗讲的，你看他就对这个事情很有把握。我们就在活人的身上是叫人活啊，在灭亡人的身上是叫人死。你看看，
对呀，最近传福音听的人他就跟我说，我不觉得我有任何的罪，传不下去了。不是，
那假设你传得很好的话，当他这个话的时候，他显明他心里的意念是什么？
骄傲。
啊，骄傲。
然后是不认识他自己。
不认识。
或者说他对于罪还有一个误解。
哎，这个叫做显明人的意念嘛，因为你这里边的状况是什么？你是一个被罪所辖制的，是一个被骄傲所蒙蔽的。这个福音，假如你传的对，你不多说啊，也不替人家说好话的话，那人给福音的答案其实是不多的。要么我不需要，当他说我不需要的时候，他心里的意念是什么？
骄傲。
哎呀，你不能什么东西都用骄傲，对吧？换一个词，换一个词说，他觉得我不需要，表示他什么？
不信。
他不信，那当然是不信嘛。那还有什么？
再讲个故事，我陪了短宣队去给国内的一个访问学者传福音，他们就训练的用的三元福音法，好像是。
三元福音。
一般是
三块钱，是吧？
第一句话就问你，你觉得要今天晚上死了以后，你会去天堂吗？
对对对，这是美元，这是美国元。
好了，那位好人这人就说，当然我可以啊，因为我是个好人。
哦，说他是个好人。OK。
那一下话没法往下讲。
他如果说他是个好人，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可以上天堂，因为我没
在身上做王。
我变他值得上天。所以说一般你有一点那个基督教背景的啊，他都不敢说他自己能上天堂。主要是影像，他是罪嘛，对那个永生没有把握，但是他找出对象了，找到一个如此骄傲的认为自己可以上天堂的，你给他传福音他就没办法。我觉得非常有。
那后来他这个三块钱福音，他第二块钱，那第二个美金还拿得出来吗？
还讲不下去了吧。
他讲不下去，那怎么办？碰到个脸皮厚的。这大致来讲，一个拒绝福音的人，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面前可以显出他哪一些的意念，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比较明显的叫傲，愚昧是一种，比如说我可以上天堂，对吧？还有呢，这个在今世富足的人，对吧？他觉得他混得不错，他觉得他挺好，他
不需要的那一类。
对对对，他觉得他该有的都有，他是个像一个财主一样的心态，这种东西很愚昧的心。还有些什么东西呢？
你问的问题都很刁钻呐、啊。
咱们刁钻，你这个人怎么对我讲话这样显明你心中的意念对我不好？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因为他的来，有人就因为他跌倒，有人因为他兴起啊。地方讲到人内心的心思意彰显出来， 这个是站在神的角度啊，不是站在人的角度。
那当然是了，对。
我们传福音是碰到这样的人太多了。我自己当年第一次有人跟我传福音，我就说过这个话，我说我比你们任何基督徒都好。
大有信心之人。
对啊，我也是这样说话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啊。这些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我们去传福音碰到的这些很倔的人，说话很难听的人，甚至有人亵渎神的人啊。我告诉你，不少这样的人最后都成为了基督徒。所以我说这个本身不是我们应该 focus， 不是应该我们注重的啊。
嗯。
我想把问题扔回来啊，我们该注重的可能是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的人。啊，有没有把纯正的福音讲清楚？这个是很大的题目哈。现在中国的情况我不了解，在美国的话，这个福音基本上是很奇特的在传，恨不得把耶稣当成一个佛了啊，在那里传。
对了，
对，没有把关键的事情讲清楚，所以今天这里的经文是对我们传福音的人是很大，是很大的
题目。对
啊，任何想传福音的人，你如果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要讲清楚。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对方爱听不爱听，这不是我们的可能性。这个事情不搞清楚，大概是没用的啊。所以回到你这个问题哈，内心这个东西彰显出来，只是让站在神的面前，那我们就知道，事实上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我们实际上人是最愚昧的啊，我们基督徒也很愚昧的。愚昧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自己，不要说那些莫道友他不了解自己，我们基督徒也不了解自己，所以我们不要跟他们分开来，好吧？我们不了解自己到一个什么地步，同样的道理，我们信了以后，其实我们这就为什么大卫祷告中他会说，请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什么意思？就是说，事实上在我们的心底里面有一些思想，这些思想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是很糟糕的思想。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基督徒只有圣灵的光照才能慢慢知道。说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问题，这就为什么常常祷告中的一部分一定是认罪祷告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更不用说去那些末道友了，就更加不清楚了。所以我就想这当个 comment， 所以这 comment 的主要目的还是想回到这个，说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传福音的人要小心呢。说句老实话，我从来不去学什么三元法、五元法，这个去上这个课那个课，只要一个基督徒自己把那个什么叫福音的真理搞清楚，
对。
你就知道怎么传了，不是靠几句话。福音是 50% 把福音讲清楚，另外 50% 实在是我们自己的见证。
那是肯定的。不过就是说，之所以要去看这件事情，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因为既然神的话说，它是显明人心中的意念，我们也是蒙圣灵光照的人，那当我们这样去在讨论在思想的时候呢，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如果听见一个人啊，假设我们现在先假设我们把这福音传的基本上还不错啊，那他给你的反应呢是在那某几种状况底下，他那个心里面的意念被显明出来的时候呢，你对这个东西稍微有一些的判断，你就不会走错路。
啊，对对对，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曾经给一个人传福音，他就告诉我，他生活过得好得很，他没有要福音的道理，他都懂了，因为他已经好几年的慕道友了。你没有东西，更多的东西可以跟他讲，但他就是没这个需要。你知道我做什么事情吗？我说我为你祷告。
对啊，那这里就可以了。
我会多说一句，我说我会为你祷告，如果神爱你的话，神给你一点困难。
勇跟不改英雄本色啊！但是基本上你必须要晓得，我们传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它真的有一个功用，这个功用呢也是我们不难判别的。假如说这个人基本的问题是他对这一生他很满意，或者他根本就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那个臭骨头，他完全看不起这个洋教，或者他是一个极端骄傲的人，那这时候你就晓得了，不管他在跟你说什么，你不会跟他缠斗下去，你真的你就会心里面为他害怕，为他警惕，为他祷告。那至于你告不告诉他，那是你的事情啊。我们很容易，尤其你刚刚开始做工，刚刚开始跟人家传福音谈到的时候，很容易掉到一个陷阱里面，你花太多的时间在思辨上，在言语上，有的时候呢，现在根本就是逗着你玩。你必须要对于他在这个纯正的福音面前所彰显出来心里面的意念呢，有一点点判断的能力啊。那你就知道说，我不跟你扯下去，因为还有别的需要的人。那有没有人碰见，真的他一听这个福音他就信了？ 他就兴起，而且兴起的还不错啊。我们常常说一听福音就信了，有人就我们就会觉得说他是那种哎呀，这土浅石头地，对吧？发芽没有根的那种人。那是不是真的如此？你那个很简单的福音传出去，哎，人家信了，还真的信得很好。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例子？认识这样的弟兄姐妹？有，你们家多多就是，是吧？
对呀、
啊，这样的人挺多的，只是
是啊，
Very amazing， 那个他们这些明显的圣灵的感动，有些人第一次到教会来，一听到圣诗就哭了。
对啊。
然后就跟他聊一聊，把福音跟他讲清楚，他就信。信了以后呢，他几年以后也确实是成长很快。
你去问路加就行了，他现在开始接触到一些民工，没有知识的人，或者心里面困苦的人，或者 Frank 他们接触到一些心里面愁烦有儿女看病的人，很多人是这样子啊，神已经把他摆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自己是知识分子，我们现在在美国就是像这种知识分子啊，传福音啊，所以圣经讲是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假如可能的话呢，主还给我们恩典呢、啊，弟兄姐妹就不要忽略掉这一块。我们喜欢跟那个就是跟我们谈得来的人，哪怕他有问题呢，他也是能够让我跟他辩上几句的人，这样我们觉得带劲儿啊。实际上呢，你常常不要忽略掉那些在角角的人啊，真正需要的人。像我们这边，你们有的人认识这个安德弟兄嘛？那时候他带小孩去学琴，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是非常灵恩的一个传道人啊，人家真的是你不得服了他。他到那个钢琴老师家以后呢，他看见钢琴老师的妈妈在旁边，他就陪老太太说我陪你去散步，他就跟那个老太太传福音。那个老太太一听到喜乐的不得了，这老太太很可怜的，有一天呢女儿出去游泳一下子就淹死了，然后第二个女儿有一天呢上学呢回来说妈妈我头痛头痛头痛，送到医院就没有命了。结果这个传道士就跟他讲耶稣，他盲信，他一信了以后他就喜乐的不得了嘛，他就是小丸子你认识他吗？他就是那个
杨伯母，
简直是他那个笑容，他那个开心哦。
对，唱诗歌一直在后面指挥，
你就不知道说为什么。而且我们这个安德这种大弟兄这么多年也没跟他传福音，对吧？
是吧？
对吧？因为你不会去想啊。那还有一个团体，就是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团体，就是这种老年团体啊，好多退休的老人父母亲来到我们中间，你不要忽略他，你要尊敬他，因为他们看着很老，实际上他们可能都是大学教授啊，高干呐、啊，是不是？你就跟他们传福音，不要怕啊，找到机会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聊聊。但是这个福音，你把福音传出去，你才能够真正了解这个人，这是另外一个功用。一般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跟他交朋友，了解这个人。不，你把福音传出去，能够让你很快的看清楚这个人大概在哪里。不是说他一定是这样，但是照我们的经验应该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过来人嘛，对不对？这个就是显明人心中意念的功用，他让你知道你怎么替他祷告，让你知道你怎么去关心他，让你知道你在这个人身上你还要下多少功夫，还是你就像永贵一样替他祷告，但愿主兴起环境。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你就只有等主啦，对吧？没有别的办法，他太得意了嘛，那你怎么办？所以这些话是可以给我们校正福音方向。